大家好，这是当跑的路第六课。一个基督徒一生所当跑的路，虽然在第五课希伯来书11章22节结束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跑完了，但是显然希伯来书的作者觉得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。补充什么呢？就是11章23节所说的摩西生下来。基督徒蒙了重生的时候，不单是一个神的儿女生下来，更是摩西生下来。摩西是谁呢？这个名字代表我们什么样的身份呢？希伯来书3章5节这样说，摩西为仆人，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。我们在这条路上奔跑，尤其到了上一课所说的最后一个阶段，应该成为神的器皿，那我们实在应该花点功夫来明白这个仆人的身份。仆人这条路是怎么走的？会有什么样的经历？走了多远？还剩多远？哎，同样的，我们可以从摩西生下来这句话开始往后看，一直看到28节，这就是我们这一课所需要讲的。23节，摩西生下来，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，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，并不怕亡命。这是讲到开头的时候，生下来并不难，我们是靠着恩典得救，受尽归入耶稣基督的死，神把我们从水里边拉出来，这就是一个摩西生下来。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，这里所说的父母落在我们身上，应该是指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而言。耶稣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怎么我们是他的父母呢？父母这个名词在这里所说的不是身份，而是一个职分。我要请你追想马太福音耶稣诞生之后约瑟的职分是什么。他当然不是耶稣的父亲，耶稣是圣灵让玛利亚怀孕，约瑟的肉身与基督没有任何血缘上的关系，但是从职分来讲，他又确实是那个幼小耶稣的父亲。当希律王要逼迫他的时候，约瑟得顺从圣灵的吩咐。你看起先3个博士去朝拜耶稣之后，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，叫他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去。那约瑟马上就得起来，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。后来又告诉他说，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，因为希律王死了，约瑟又得起来把小孩子和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。这个小孩子要长大，约瑟的角色非常重要。我们得救完全是凭着恩典入门，但是一个基督徒要长大，尤其一个神的仆人要长成，那他得像约瑟一样，有一定的职分要尽，有一定的路要跑。这里是用摩西的父母来做例子。首先，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。我们怎么看待生在我们里边的耶稣呢？你认为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吗？还是你嫌他麻烦？从前你看见别人的需要可以漠不关心，现在你里边却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动，叫你去做工，叫你去付代价，关爱别人。从前你觉得撒撒白谎没有关系，现在在言语行为上有一点不干净，里边就有意见。你觉得这里边的意见是俊美的吗？还是你厌烦这些提醒？这个态度决定你底下怎么做。摩西的父母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，并不怕亡命。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词，就是藏。藏就是盖起来，不声张，不与人商量，不让人知道，不给人看见。你说这态度对吗？那你得看他为什么藏。摩西的父母把他藏了3个月，不怕亡命。你要信耶稣，遭遇的反对并不会太大，可是你要服侍主吗？那我们要晓得，这世界上有一个王啊，肯定不会放我们去的，并且处处要与你作对。 你害怕这个亡命吗？有许多人是因为害怕而藏，一藏藏一辈子，那就不对了。摩西的父母是因为看见这个孩子俊美，就打定主意要把这个俊美的孩子养成了再说，并不怕亡命。这与我们一般人的藏是完全两回事，而且这样的藏啊，在相当短的时间之内就再也藏不住了。你想服侍主吗？这世界必拦阻你，想尽办法来引诱你，但是你心里头那个感动，那个渴慕，如果你看为俊美，不顾一切的代价要把它养大，那圣经在这里有一句鼓励我们的话，接着24节，摩西因着信长大了。他肯定长得大了。如果我们听见主在我们里面说长大了，那是多么让人开心的一个称赞。但尤其对着服侍主的人来说，到底什么才算是长大了呢？底下他给我们三个标准，我们自己可以加以测试。这个长大了的摩西啊，第一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；第二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；第三，他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一个仆人的生命若是长大了，必然有这三个不会少的特征。先说不肯，这个不肯呢，是对着法老女儿之子而言的。那是在埃及全地，除了法老自己，没有一个位分要比这更高了，机会太好了。但是摩西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不肯在这个位分上低头。他觉得如果我活了一辈子所得到的是这个，那实在太委屈我了。我要服侍天上的君王，我宁愿在他家做看门的，我也不要在世界上做王子。这是他的不肯，对着世界而言，他有这样一个不肯，非常清楚，没有道理可讲。你可以说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第二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。宁可这两个字更让我们看见，这是一个人自己的选择，没有人逼他，你甚至不知道是不是上帝明明白白的叫他这样做。在他生命里面有一个宁可，在两个自由的选择之间很甘心的做了一个选择，那个叫宁可。睡觉的时候有两张床叫一个人选，一个是木板床，又硬又冷，还有一个是进口的弹簧垫子，又软又舒服。可是这人偏偏选了那个木板床，这就叫宁可。他不是不能留在埃及的宫中，他不用出去惹这一趟是非，可是他心里有一个宁可，那个宁可就催着他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。谁是神的百姓啊？一般我们都说神的百姓就是教会里的人，神家中的人，但是希伯来书这里所指的神的百姓，实在是那些应该出埃及却还没有出埃及，应该做神的子民却仍然沦为奴隶的那一批以色列人，也就是神的未得之民，并不单单指着神家里的儿女而言的。他要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要同受苦害，也不是同享福乐。我想这里面的意思应当是相当清楚。除了不肯、宁可之外，还有第三个特征，就是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第一个特征是面对世界的时候不肯，第二个特征是面对人群的时候宁可，那第三个特征啊，显然是讲到面对罪的权势，面对肉体，面对今生的时候一个决定，那就是不愿。因为他看今生这一切为暂时的。有没有享受？有啊。有没有乐趣？也有。但是这一切暂时的叫做最终之乐，他不愿让自己去享受，他宁愿把它全部放下来。这个不肯、宁可和不愿都不只是一次的决定，而是一生之久持续不回头的决定。这就是一个长大了的仆人身上应该有的记号。我们会说，哎呀，这好难。那摩西的诀窍在哪里呢？第26节，他 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还有呢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先说他的头一个诀窍，就是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。我们今天常常有一个思想，认为那个属灵的人服侍的人是不为世界所动的，他看世界上的东西不宝贵，好吃的不知道好吃，世界上的机会对我成为引诱，对他呢不动心，他就是道行高修养好。其实我们错了，摩西看埃及的财物不是看不懂，他更不是不以为他们宝贵，而是他看见了一个更宝贵的东西，那个更宝贵的东西就让他把其余的一切都丢下了。什么是更宝贵的东西呢？为基督受的凌辱。就这样讲吧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天上什么都有，一无所缺，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再没有机会了。什么事情啊？你再不能为基督的名受凌辱受苦，你再没有机会为主的缘故放下一点地上的什么东西，因为今天的世界都过去了。摩西知道宝贝这个机会，趁着还有今天呢，能够与主一同受这么一点点的苦，能够为基督忍受一点凌辱，那比埃及一切的财物都要宝贵，这是他的诀窍。第二呢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今天的弟兄姐妹，尤其在中国人中间，很流行一个说法，就是一个真正属灵的高超的基督徒，他是什么都不要的，连进不进天国他都不在乎，至于什么天上的赏赐啊，荣耀的冠冕啊，哎，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这个成仙得道思想来讲，都是不够清高不入流的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思想，那是非常非常得罪神的。神要我们所得的东西，你怎么可以拿世界上这种功利思想来衡量它呢？你简直就是侮辱神。还有，你去读出埃及记，在什么地方神跟摩西说，我现在派你去把百姓给我带出来，这事要是办得好呢，将来我给你一个特别的赏赐，有没有？没有，非但没有，他反而因为这些百姓的缘故，自己到死都不能进入这个迦南地，只能在山上看这么一眼。那么这里所说他想望所要得到的赏赐是什么赏赐呢？其实就是神为他所有的子民一同预备的那个赏赐，进去得而为业的地方，出了埃及进到那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，就叫做赏赐。他不但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他也想望要和神的百姓同得赏赐。弟兄姐妹，你盼望天国吗？一个人在服侍的道路上要走得好，要走得下去，那他一定是一个想望神国的人，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为宝贵，并且想望所要得到的赏赐，是摩西为仆人那能力的秘诀。第27节，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。比起前面的不怕王命，这是第二个不怕了。王怒和王命不一样，王命是对所有神的百姓所发下去的一个镇压令，王怒是针对摩西这个人来的。这就告诉我们，一个服侍主的人，他应该是撒旦的眼中钉，不单神借着他要做事，撒旦也指着他的名要除灭他。可是你不能怕，不管埃及有什么，离开埃及不怕王怒。底下接着说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这个因为就是解释前面那一句话，离开埃及不怕王怒而有的。一个人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与信心能够不怕王怒呢？因为他恒心忍耐。弟兄姐妹，神的话不但真实，而且是非常美丽的。 讲到点上的时候，他就不这么直接的告诉你，因为讲的太白就不美了。什么叫做因为他恒心忍耐呢？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直到现在，这种种属灵的路程里面，有一个好重要好重要的字给落下了，或者说给留住了，到现在才出现。而且当它出现的时候，不是以它的本体出现的，而是用了这四个字恒心忍耐来代表。这是哪一个字啊？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话您会背吗？爱是恒久忍耐。摩西有一个最大力量的来源，因为他爱，以至于他活在世界上的时候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开头的时候，他说信是所望之事，是未见之事。到了第七节，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。到了十三节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越走越近。走到这里啊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未见之事并不是真的未见之事。一个人一切的决定如果都是以见主的那一天为准，那这个人有福了。摩西因着爱真真实实的活在神的面前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第二十八节，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，行洒血的礼，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。这段故事大家都知道，神怎么把整个以色列民族带出来呢？是因为逾越节。逾越节的礼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传神羔羊耶稣基督的福音，那一个福音能够使以色列整个民族不与埃及人一同灭亡。在这一切的事件中有一个关键性的角色，希伯来书十一章要我们注意看，摩西因着信，摩西因着信，这是一个服侍主神仆人的榜样，这是神仆人从生下来到长大必须跑的路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跑了多远，还剩多远？从二十九节之后一直到三十八节，简单的说，那是讲得胜的教会。就我们这次所讲的专题而言呢，就暂时越过去不讲。让我们看三十八节，在旷野、山岭、山洞、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干什么？你想让自己、让自己的儿女配得上这个世界吗？不要这样。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人呢？应该做一个世界不配有的人。然后是希伯来书作者为我们所下的结论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这个完全当然是指着新天新地里面那个一切都成了的完全。圣经这些人物当他们死的时候有没有得到那个完全啊？没有得到那个完全，他们只得了很多美好的证据。就着那个完全来说呢，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在等着谁啊？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。他们在等我们。与我们同德在这里被称为更美的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实在是配不上这些话。我们对他们哪里是更美的事啊？他们对我们才是更美的事。这两句话的重点好像是指着他们说的，实际上是对着我们说的。他要我们去思想，反过来讲，如果我们不与他们同德， 那该有多可惜呀！我们不与他们同得那更美的事，我们还得什么呢？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把基督徒一生当跑的路摆在我们面前。第十二章一节他就劝我们说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但愿神亲自成全我们，让你我都能够跑到终点。